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马年呢，香港经历了占中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是风风雨雨的一年。而羊年伊始，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新春致辞当中，希望香港人能够像羊一样的温驯，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同时，香港也开始出现了去中国化的现象，甚至有些学界人士与中国做出进一步的切割，表示争取中国民主太过遥远，专注在香港即可，并且连六四都不纪念了。香港人面临身份的认同将怎么抉择呢？同时，台湾最新民调显示，只有 3.5% 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新加坡也出现了去中国化的现象，为什么大家都想与中国保持距离呢？
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参加讨论。第一位呢是和我们坐在演播室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人在新泽西州的作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是在南美是美南教会牧师，中国洋文化首倡者郭宝胜牧师。那么郭牧师呢是从新奥尔良通过 Skype 进行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郭牧师您好。
大家好，大家快乐。
好，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了，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不过呢，因为今天嘉宾有三位比较多，希望大家还有嘉宾呢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观众听众讲话的时候都尽量简短。
好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何其莲女士哦，我们看到就是主要是梁振英的这一番话引起了争议。梁振英呢，他说，羊给人的感觉呢是温驯和善的群体动物。过去一年，香港经历风风雨雨，社会出现不少的分歧与矛盾。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有羊的特质，包容共济，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共同努力，为香港的前途一起打拼。为什么梁振英会希望香港人民来当温驯的羊呢？何青莲女士，
其实梁振英这番话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把这个香港人民呢看作羊，而不是希望他们像人一样的有尊严的合作，这个呢是一个误比。第二个呢，就说明他潜意识里呢确实是把这个香港人和这个北京的关系看作是羊和狼的关系。那么北京是狼，香港人是羊，在狼面前呢，羊只能乖乖的听话，只能温顺。所以呢，梁振英这番讲话呢，他自以为聪明，但是我觉得恰好呢，在他潜意识和他的意识里面，都暴露了他没有把香港人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
是，那我想先请教郭宝胜牧师啊，郭牧师，我们知道你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羊年谈这个龙文化、狼文化跟党文化，但在这文章当中，您也提倡这羊的文化，您解释一下，所谓羊文化是跟你的梁振英所讲的要像羊一样温驯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梁振英呢，他是歪曲了羊的定义啊，其实羊呢，我们现在谈的是羔羊啊，就是耶稣基督，它是一种善生物，以自己的谦卑牺牲来换取社会公益的胜利，像马丁路德金啊、丹地啊、曼德拉，都是用这种基督教的价值观。
是，谢谢郭牧师。因为郭牧师连线的状况不大好，我们希望我们请这个技术人员再调整一下之后再继续跟郭牧师做连线。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连朝，一样是这个部分，梁振英讲这个话其实是蛮大胆的，因为他在这个战中的时候一直被批评他是狼振英哦，那他自己已经有这个狼的形象了，还有把人民当成羊，他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是不是很不明智？
我当然很不明智，我觉得刚才这个何女士已经谈得很精到了。那我想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去中国化这个说法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大部分人并不是说要去中国化，中国故意把这个中共和中国把它混同起来了。很多这个去中国化本土意识的加强，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真正的传统的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而抛弃去实际上是去中共化，而不是去中国化。那么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香港意识和这个本土意识和台湾本土意识增强，实际上是去中共化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它有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今年呢，大概在新年年初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是法国拍的，是讲中国的史，《狼图腾》。
对，
它是中国作家写的，
啊，
吕嘉明写的。那么这部电影讲的是狼性，草原上的这个狼的本性，狼性。那么你现在这个政府让大家来做巡抚的这个羊，这部电影倒没有禁掉。那这个如中国如果要有一个狼年的话，那你这个政府怎么样来利用这个狼来说事儿，是不是？
对。
那么先谈到这个去中国化呢，实际上刚才您讲的很对。有一点呢，就是上星期六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条消息，就是台湾出来了一个这个民调，就是在马英九政府期间时期呢，就现当下这一段时期呢，这种就是台湾人自我认同的这种意识呢，变化的这个速度，甚至比在之前这个倾向于独立的这个陈水扁总统的这
还要快，
这个还要快。
对，
耀毅可能
对我们看到就是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出来的民调啊，所以说到这个2014年就去年的时候呢，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有高达60.6%，
对，
那认为自己同时又是台湾人与中国人的32.5%，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剩下3.5%，这是一个非常60.6比3.5是非常低的一个大的比率啊。
对，
那我们知道贺青莲女士其实您也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这样的这个民调的分析，而且您在文章里头也写了所谓去中国化这样的现象，那你能解释一下刚才联桃也讲其实是去中共化，你可以解释一下有所不同或者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吗？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刚才韩建潮先生呢其实谈的确实是本质问题，但是为什么用这个词呢，这还得从30多年前台湾陈水扁他们民进党提出的去中国化，但是为什么不是去大陆化而要提去中国化呢，是因为南云讲中华民国，所以呢当时他们那边就讲台独，台独嘛就是当时连教科书都已经改了一部分，讲那个台湾从新石器时代就和中国大陆的文化不同源，所以呢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当时都讲到这个样子了。但是呢那时候和现在的去中国化有个本质不同，那时候的去中国化是表示你们大陆的民主化跟我们没关系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所以你们大陆的民主化我们不关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台湾的青年一代关心大陆的民主化，但是是以一个邻国人的心态，就是你们大陆只要不民主化就会搅得我们台湾呢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必须关心你们大陆的民主化，和以前有这么一些不同。
那么我想问一下韩博士，您看一看刚才何女士讲到这个台湾的这种去民主去中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的演变是怎么样的，香港的情况怎么样？
香港其实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个很强的香港独立本土意识，不是非常的强，我们从早先要看到没有一个港独的这个思潮出现过。那么这个实际上刚香港本土的意识兴起啊，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逼出来的。那么本来说好了给这个香港人民保持50年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不变，说好了要允许这个普选，但是呢中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不断的做手脚打压这个民众的这种要求普选的这种呼声，我觉得把这个香港人民逼的这个要本土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本土意识这极尽的这个还是比较少数的一些人，不是非常多的人，因为大家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大陆的民主政治发展还是非常关心，因为直接涉及到他们的这个生活这个安全生活方式的保持。
郭牧师的这个连线回来了，郭牧师对不起刚才您这个连线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有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狼性还有这个阳性，为什么这个香港的特首梁振英要在新年的时候致辞的时候要提到让大家要做温顺的这个羊，您呢是这个羊文化的这样一个首倡者，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其实大家对羊啊有很多的误解。羊文化呢是最关键的，是一个基督教，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 lamb 的象征，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羔羊，然后这个很多的民主领袖啊，像那个曼德拉啊和甘地还有马丁路德金啊，他们都是以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呢来反抗邪恶，进行这个民权的一种抗争啊。这次这个和平战争运动啊，很多都采取基督教的价值观，
像战争三子啊，还有他们的和平战争宣言书里面强调的就是一种牺牲公益慈爱的方式来赢取社会的公益，这些人的精神呢，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羔羊的精神，就是 lamb 的精神。这个呢，跟杨振宁所说的做一个庶民啊、奴民啊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庶民、奴民啊，你们不要抗争，不要争取真普选。实际上，真正的羊啊，实际上是坚持公义。中国的古代的这个羊文化也是，法律的法，它旁边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羊，一个神羊，就是坚持公义。羊是坚持公义的，而且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非常有这个大能大力，战无不胜的。所以羔羊精神呢，就是一种靠上帝的力量战胜邪恶，来赢取社会的公益，来争取人的权利的一种抗争精神。
对，好的，
谢谢郭牧师。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我们知道说像羔羊这种所谓和平非暴力的一个精神，刚才也提到了多位这个民权领袖，还有世界上像甘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领袖呢，也都是采用这样子的做法。但是他们面对的所谓的这个压迫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在中国使用这种和平非暴力，像我们看看去年的战争，你觉得是会有成效的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很明显，香港的战争，首先第一个标志就是公民意识的这个觉醒，而且大陆的这种公民意识的这个提高，随着互联网和这个大家参政议政的这个越来越热烈，我觉得这种东西会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都会引起非常深刻的变化。
好的，我们现在有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打电话进来，广东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那您在广东是吗？
哎，你好，你好，
您好，
能听清吗？
我可以听清啊。您在广东，应该接近香港，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好，你好，我想问两个问题啊，我是谈看法。听得到吗？
可以，请讲。
好，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天你们两位主持人还有几位嘉宾，平时你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如果是平常的朋友，那您是哪里人？您会不会跟他说你是中国人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请那个何青莲女士呢分析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啊，香港出现的那种情况，就是那个有很多港人啊，对普通的这个大陆的自由行的旅客啊，到香港去买一点日用品、生活用品，然后出现那种剧烈排斥啊，甚至去辱骂这个普通的这个大陆自由行的这个旅客。这个到底是香港人作为他们长期是在原来英国统治的那种时期，应该是有一种更强的那种宽容包容心态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还会出现一种这样的行为？谢谢。
好，谢谢广东郑先生啊，何女士啊。
那我想就请何女士来，顺便刚好我们看到一个新闻，那就跟广东郑先生所提的问题是有相关的。我们看到就在过农历年的期间呢，有香港的水果贩，他在摊位上特别表明了，做了个标语，写说不贩卖给内地的人士。然后有大陆的游客就冲上去把这个标语给撕碎了。那但是那个摊贩他认为说他并不会因此而这个退缩或继续制作标语，因为他认为说很多大陆游客到他的商家里面制造了很多麻烦，甚至破坏了他的水果。那刚才广东郑先也提到类似像这样子一个发生中国的游客到香港发生的冲突，你能够讲一下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冲突，而他对接下来这个香港以及大陆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是本世纪初呢离开中国的，在我的记忆中呢，我走的时候就是港陆关系有点恶化，但是呢绝对没到今天。在我记忆中间呢，香港人呢过去对中国大陆一直是特别支持，中国不管是发生什么天灾人祸，香港总是非常踊跃的捐款捐东西，没有一次落空，而且比我们大陆捐的多。这些呢就是那个关于民主政治大香港人的那种让我支持了，我也是亲眼目睹了很多次，我去过香港多次，香港人呢总的来说是蛮友善的。那么发生这种变化呢，应该说是本世纪初以来，就是这个中央政府跟这个香港的关系呢日益恶化， 跟香港人的关系日益恶化，就主要是对香港的政治干预太多。然后呢，就要开放这个香港自由行。当时中央政府的意思呢，香港自由行是想帮助香港发展经济，因为香港的四大产业了，三大都已经转到中国来了，就是制衣、玩具、电子。香港的然后 WTO 又对它的那个转口贸易，就离岸金融地位啊，这个挑战的比较厉害，所以香港当时已经失去了经济发展支柱，所以就想帮他一下。那么一帮呢，就发生了全世界同样的问题，就是大陆游客的不文明，引起很多反感。大陆游客的不文明不仅仅是在香港，在欧洲，在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引起这些反感，这些我听到很多了。那么中国方面呢，也教育大家，就是官方呢，就是叫做出外出外旅游须知，教他们在国外呢应该怎么样讲礼貌，怎么样不要乱挤，要排队，还有要会说什么谢谢等等等等，就好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但是呢，可能是从小的习惯改不了，所以就发生很多问题。目前香港跟大陆关系发展成这样子了，我感觉到非常痛心。
嗯，
其实本来呢，过去是这样，香港东西便宜的时候，大陆人去香港买东西，深圳人也去买。后来是深圳变得便宜了，那么香港人也经常到东门来买东西，这都是经常的事情，没有发生过现在这种冲突。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根子上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啊，韩博士啊，您有话要讲。
我就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国人这个招牌啊，实际上是被中国人自己给他弄坏了。那么这个弄坏的缘故呢，就是中国本身去中国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这个地方。
嗯，
中国把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国家这个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全部通过破四旧、立四新，把它给它彻底的摧毁了。那么就出现中国这些在海外旅游的这些中国人，这些种种的这种不良行为。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有进步，跟过去比较起来已经很大的进步了。
还有一个，
就是我想就还补充一点的，就是这个香港人。他对这个中共的这个仇恨，慢慢这个延伸到、扩大到对整个这个内地人的这个厌恶，这样实际上也是不理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少数人，大部分的这个香港人还是非常理性的。
嗯，你看这次这个战中运动，中方采取的这样一个策略呢，在外界看起来好像是，似乎是有策略性的，就是说我不理你，然后呢，你自生自灭这样一种方式。
是。
还有呢，就是香港和这个大陆之间这种联系，和台湾和大陆之间联系有很大差别。
是。
这两个之间这互相依存非常的紧密。
对。
还有呢，就是这香港，大陆呢开放这个大陆的游客去香港这么多年以来，确实给香港的经济也带来了很大这样一个推动力量。
对。
啊，虽然这个。出现了这样一种互相的这种摩擦，就是文化上的一些摩擦，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
但是呢，您看一看现在经济之间如此紧密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事情？
对
对
对，我觉得香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靠内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来拉动，包括旅游业来拉动，但实际上大陆对香港的经济繁荣，我说中共政府。实际上是不是很关心的，因为他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中共过去三十年开放中间，香港起了非常关键的核心作用，即使三十年之前香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方面也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这个历史性的这个使命啊已经完成了，他觉得他现在甚至想把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搬到上海去，来把这个与香港争利，实际上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很关心这个香港造的经济繁荣是不是能够持续，他关心的是他的这个政治执政安全问题。
嗯，
那我想请教一下郭牧师啊，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香港还台湾的一些的议题也都有涉猎，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过年期间呢，在香港市面上出现了一些跟战中相关的商品，那在这个岭南大学从1月26号到2月1号做的民调呢，也说了这个，比如香港政府要的这个所谓的普选的方案，是 如果这个普选方案是候选人设多重限制的话呢，希望通过的比率是 49.5%， 那比去年还要下跌了，还有宁愿不通过的是 38.1%、哦、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看到过去去年的战中接下来的余波的影响是否会持续呢？您认为说香港人是不是继续的争取所谓的真普选？郭牧师。
对，香港人呢他肯定要伸张自己的权益啊，要追求社会的公益啊，争取真普选呢，但是在去年呢，可以说是受挫了，今年呢，他肯定会有这个民怨啊，会继续下来，就现在要准备下一场的这个雨伞运动，正在酝酿这个下一场的雨伞运动，而且我估计这个下一场的雨伞运动呢，他会因为这个中共以及港府的一个错误啊，会导致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爆发。现在就是在找这个一个导火索，因为他们香港人对这个中国这些党化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是深恶痛绝的啊，所以他就越来越有这种去中共化的这种迹象，而且他们这种独立的意识啊，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啊，这样的一种意识越来越强，现在只不过是要在新的意见里啊找一个新的导火索来爆发的一个问题。
对，谢谢郭牧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接着请教何清莲女士啊，刚才我们也提到所谓这个所谓去中国化或者是与中国保持距离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在您最新的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的文章里头也写了，您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天朝心态，您提到说中国每年的春晚呢都不忘宣传一点，说海外数千万的华人是流落在海外的孤儿，一心向往中国这位伟大的祖国母亲。那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呢，不只是香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连新加坡也是中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族兄弟。但是您也提到说，纽约时报在2月13号的报道说，您是中国人还是华人当中昭示了新加坡华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您认为这是一个新加坡也有去中国化的现象，您可以解释一下您的这个立论基础在哪里吗？
这个事情呢，我观察了好几年，应该说新加坡华人呢是最近这么几年明确提出来的，尤其是这个2013年颁发了这个白皮书，提出要移民，然后大家一想到中国人已经在新加坡呢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新加坡就明确的反对华人移民，然后呢反对的主体就是新加坡华人。已经举行了好几次游行，最大规模的那一次是4000人，就是连中国人滚出去这样的标语都有了，我看到图片，而且明确的说明不欢迎山西的煤老板，我想原因他们也谈过了，就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粗鲁不文明，当然还有又有一个同样的故事，就是说中国人在公共场所随地撒尿，不过这一次的主角呢变成了一个成年女子，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吃惊，所以我现在也无法相信一个成年女子会这样，但是呢在海峡时报上就登了这个故事，所以也是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这个大陆来的中国人让他们感觉到不文明，给华人丢了脸，所以新加坡的华人一定要声明自己是在新加坡住了几代的，这里是到日本到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到其他所有的分不清这个新加坡人和华人的面貌的时候，他们就首先要声明，而且他们据他们谈的经验说，一谈到这一条声明自己不是大陆人之后啊，待遇就好很多。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两位观众电话。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你好，我是湖南的。
是，请讲。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说香港想去中国化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现在长话短说，因为中国的这个体制制度呢本来就是决定了它就是一党专政。那么我想问一下何清莲女士，就是说你觉得如果说哪一位或者是哪一个集团的香港人民，就是说能不能通过原来那个谭嗣同所沿用的那个公车上书的办法，能不能够解决部分问题？谢谢。
好，左先生电话，再接听一下这个河南李先生电话，一下请这个何女士一并作答。李先生你好。请讲。
那个我主持人嘉宾好，我是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香港 就是说是应该就是你们像你们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应该告诉直接告诉香港，你告诉他你现在香港的这个政治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呢，就是现在就跟朝鲜是一样的啊，你以前他是英国的属地，现在变成就是说应该直接告诉他跟朝鲜是一样的政治地位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我觉得这个你不告诉他不知道。
好啊，李先生，您
所以你
只能打断您了，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快要到了，我们请这何女士先回答一下刚才第一位这个左先生的问题。
我想第一点呢，我要告诉左先生，香港人民已经通过比公车上书更公开更广泛的意志也那个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北京也都听到了，但是不回应。第二呢，就是香港有没有独立的可能，我觉得这是另一说，目前他们表达的只是这个愿望，事实上各种愿望都在表达，还有表达要回到英联邦去，这一次在那个什么游行观塘那个事件啊，还举起那个英联邦的旗子，所以就是说明他们总的来说各种愿望都表达了一条，就是想和北京脱离关系，至于是否独立，是回到英联邦还是干什么，这是另一说了。
那郭牧师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对，我觉得像这个香港人呢，台湾人包括新加坡人排斥大陆人呢，主要是还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排斥因为中国的文化，一个是党的文化，就是共产党啊，它这种专制性，再一个在这种专制文化下，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美德还有西方的文明啊都给摧毁啊，都给排斥，导致人们呢这个道德缺乏，大家都知道道德背后呢实际上是宗教在支撑，然后中国传统这些宗教儒家道教这优美的这个也被摧毁了，然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也受到这个改造啊排斥，所以中国人缺乏这个信仰，缺乏道德，尤其缺乏社会公德，已经现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提倡洋文化，实际上就是说要恢复到中国上古时期的敬畏上帝的那样一个文化，大家都有敬畏之心啊，遵守公德，遵守社会秩序，人人相爱，是吧？洋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些价值观，牺牲啊，谦让啊，尊重啊，这些价值观要现在输入到中国人当中啊。所以今年是羊年呢，中国人要具有真正的一个羔羊的精神、羔羊的文化、羔羊的道德，这个民族啊才有希望啊，周边的国家才会喜欢的。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台湾香港都要主动的加入成为这个真正的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
好的，郭牧师郭牧师谢谢您郭牧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他的看法。韩博士您。
我认为这个中国被中共绑架了。这个概念被中国绑架了，被中共绑架了。那么中共一天不放弃所谓封建家长这个统治、家天下这种统治，那么这种离心倾向、本土化的这个意识会越来越强。
但谈到这个，郭牧师谈到这个羔羊文化这一点，就是说宗教本身呢，实际上是有这个社会的这个聚合作用的，
对，
也社会的这个稳定的作用，
对。
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政府非常不明智的，就是对这个宗教下手，拆十字架，打压这个不在政府管制范围之内的这些牧师，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严重。
那么最后我想请年长您来分析一下刚才那个河南李先的这个问题，他认为说这个香港地位跟朝鲜的国际地位是相同的，你认为这是对的吗？
这个香港地位大家都很清楚，但是香港是中共保证这个香港一个特殊的这个特区，那么这个特区呢是在中共的这个在两国，就是在英国中英两国之间，在条约上已经敲定了50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种地位呢实际上和朝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香港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个地位，最主要就是说中共应该要知道他所承诺的这个法律责任。
好的，谢谢林超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梁振英要求香港人要当温煦的羊，以及香港、台湾与新加坡都出现了去中国化现象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韩林超博士、何青莲女士以及美南教会牧师、中国洋文化的首创者郭宝胜牧师参加这个阶段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